耶呀，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怎么从现在就开始爆笑了吗？怎么回事啊你？
觉得自己也在搞笑女。
然后今天呢刚好是这个年末了啊、嗯、然后我们每一年的年末呢基本上都有一个小小的传统，就是要水一期节目、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年度总结。哎哎，但我觉得这个年度总结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意义。
那、大家就理解为凹凸电波的年会吧。啊、嗯、你不得不参加。
也必须得听，
哎，你还得
听完了
盛装出席。
对写个200字评论还得。
好，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年度总结啊跟去年不一样、嗯、我们今年虽然还是一期一期的回顾，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些节目啊回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感变化也好啦、嗯、然后包括这个节目里的一些搞笑热评也好啦等等的、嗯、
我的情感真的有变化吗？
你有啊，你有啊，你有出现一个短小的一 个,
一个波动
一下的，
对，一个爱情的一个闪现，这样
子。闪现只有0.2秒。
好，那我们就从今年的第一期节目开始回顾起啊。今年的第一期节目呢是1月4号更新的、嗯、这期节目的标题呢叫做桃花不利每天一个美人心计。
哎，是一期广告。
对不起啊，上来第一期就是广告。
Sorry，
正式开启了这一年的广告之路。
哎，对，那这一期的话呢啊讲了反正比较多的一些品牌什么的哈、嗯、然后这期主要就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变美的一些小妙招啊、嗯、当然也是不乏有非常多的广告在里面。
那是年度品牌爸爸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在这一期节目的评论区、可能因为当时很多听众都没有办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有广告的节目，
对对对，
跟大家反响就一般般，然后刘当时就发了一条评论，我
现在起码有500次吧，
对，他说很好用，恰的问心无愧。然后就发了个爱心表情在后面。让我看的时候怎么就问心无愧了，就是理直气壮了，就
关键是他发了这么一大段文字哈，简单来说去阐述了一下啊，我们其实真的有在用心用，然后关于广告时长的问题我们也在思考了，请大家放心什么什么的，然后底下有个人说好吧，卖你个面子老刘。谢谢。好啊，这个就是咱们今年的第一期这个恰饭节目，
是
也是哎，感谢大家今年一整年都有在支持我们的一些恰饭，这样子，哎，
明年这个牌子可能还会持续与大家见面。
好 ，thank you，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呢是这个1月5号更新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加更了，哎，对对对，我们加更了，就因为当时哎那个桃花心计那期
被骂的太惨了，
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紧急加更的动作啊。这期节目的名字呢叫做麻辣女教师的教学日志，
是，应该是
这期节目反响还蛮好的，
是的是的，
对，应该是当时那段时间我跟他Taco刚好都在外面的那个艺考机构里面当艺考老师、嗯、
是的，
然后回来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是、嗯、然后这期节目主要就是分享我们教学的一些经验嘛，
对，
但是呢底下有条评论也很好笑，他说黄瓜的学生内心 OS 瓜老师一年没有性生活了，脾气不好也能理解。
然后一年过去了，瓜老师2年到3年都没有性生活，脾气不好，你们也多担待一下吧。
好，那么接下来的一期呢啊，又是这个1月11号的了，这期节目的名字叫做单身特辑，凭什么是我单身一整年。
哦，
哎，
我们竟然还做过这样一期节目
啊。对，这期节目的因为主要是你啊，
又是我
还有大仙
啊、哦、
对，这期节目的嘉宾是有大仙的，就聊了一下你们二位的一个单身的一个生涯，这样子。
是，然后我看到有一条评论说真的不能公放，声音太大了，说他爸正巧在他旁边，然后他直接把这期节目公放，就刚好到我的那一句一整年都没有性生活。然后他觉得自己在他爸面前社会性死亡了。
你为什么要跳过最热的那条评论、啊、
哎呀，那一条就不要
什么什么什么，念一下念一下，
最热的一条评论是黄瓜听到 Yuki 那一段想起两句歌词，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哎，我觉得
说悲不悲，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就是这是年初的节目嘛。
是，
我们在上周才刚刚听到黄瓜也提到这个名字，持续一年了。哎呦，2022年也希望大家继续期待。
对，我说实话，我在这期节目的评论区里看到他和我刚刚念的那条评论之后，我心里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
还不能平静吗？
对，因为我当时嘛，也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应该是在这期节目里提到 Yuki 之后，自己心里还有点那种感觉。
嗯嗯，
然后就特别应景的看到这条评论，又难过了好一会儿。
所以现在还会难过吗？
不太会难过了。争取努力让自己不难过了。
好，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是1月18号的，拜托别再 再提着垃圾袋去拜年啦。
啊，
这期节目主要就是讲的是说啊，好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提着红色塑料袋黑色塑料袋就去拜年的，我们说其实 其实咱们是可以稍微的提高一下的，
对，
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啊。今年也马上快过年了，不妨重温一下这期节目，哎，学一下过年的送礼礼仪。
是的，
对。
那么再下一期的话呢，就来到了1月25号的你不拒绝他有火没触发，
应该是谈怎么去拒绝别人吧，然后分享了一下我们自己拒绝不了别人的经历。
确实。然后这条里面有一个这个热评让我觉得也蛮好笑的，他简单来讲就是有个女生留言说他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个男生喜欢他，然后他当时也看脆皮鸭文学，他就灵机一动跟这个男生说啊，其实我喜欢女生了，好，当时就把这个劫难给渡过去了，结果没想到他妈的现在真的喜欢上女生了。
话不能乱说。
对，那下一期呢是2月1号的了，留守青年的年味收割指南。
这期节目主要讲什么的呀？我都快忘了差不多
了。这期节目是因为当时不是疫情嘛，还是在，然后我和 Taco 过年的时候没有回家，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过年期间如果也有不回家的独自在外要过年的朋友们，该如何过一个自己很有年味的一个年，还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自己在家可以玩的游戏啊。
我也参与录制了这
一期桌游啊什么的啊。你以为你不在吗？
我以为我不在，听你刚刚说的。
而且这条我看热评里面有一条说，就是西红柿和番茄那边太好笑了，我真的现在想不起来西红柿和番茄是哪个地方出现的梗哎。
对，他今天在录节目之前就已经问过我了，然后我想半天我都没想出来。
对，
而且这期节目我记得应该是这一整套好几期连着的节目，基本上都是我们在过年之前一起录的。
对对对，
对吧？然后当时是每天都连轴转录节目，所以有很多的梗基本上都会忘记。
哦，因为是说过年不断更嘛，
对，
就提前囤了。
对，
是。
但是也有人说黄瓜这一期很笨蛋美女。对，
知道笨蛋美女吗？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回去回听一下，看这集到底聊了什么东西。
嗯。
那下一期呢就是2月8号的羞涩美眉的社交女王蜕变史
啊，蕾
蕾，蕾蕾，
对，蕾蕾来玩了。
其实这期节目有很多人会表示它是充满了挺多干货的，
嗯，
因为真的有在教大家怎么样去拓宽自己的社交圈，怎么样变成一个社交牛逼症这种感觉。
怎么样变成捞女捞男。
但当时好像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哦，
也不能算反对吧，他们可能是觉得说这种方式，哎，也其实也算反对了，
就是可能不太适合他们个人。
对对对对对，
他们觉得生活后没必要就充满那么多的交集或者怎么样，
谁说的？
那你就孤独终老啊。
好，那下一期呢是我个人这一整年最喜欢的一期节目，
也是我最爱的一期节目
啊，是2月15号更新的童年系列新春歌友会。
就是我觉得
每次都是新春歌友会，不，各种情况下的歌友会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对，就是这种类型的节目就很容易让我想到在播客成立一两年的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那种录节目的状态
啊。对对对，
大家都很吵很闹，
整个舌的，
对，整个节目听得很烦，我现在听着觉得有点烦。但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觉得很有意思，
对，
这种吵闹给了他们一种比较有生气的那种感觉。
你们还记得这期节目里面比较大的一些笑点吗？
我记得，
因为我前段时间还有在回听，真的很离谱。
是也有张老师和大人是不是？
好像这期只有大人。
哦，对，张老师已经过年回家了那时候。
对对对，
没凑上。
然后这期节目就是好像是谁放了一个离歌的前奏，然后让我们猜是什么歌。然后黄瓜酱姐斩钉截铁，她非常认真的说：“哑巴新娘子回去。
”我还记得这期节目有一个梗，就是当时是我来出歌，然后你们来猜，应该是我直接去唱那个歌词，你们接下一句。
嗯，
我当时还信誓旦旦的点他口，我说你一定会知道我接下来这首歌我要唱什么，然后我开头就唱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对对对对，一直大跑调。
对，然后刘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唱什么。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来到了2月22号的复盘现场，这个年过得太逗了
啊，
就是把年过完了，回来
了，大家都回来了。
对，然后这期节目就是我在节目里面大肆吐槽刘总，就是在过年期间反复观看武林外传。对，
哎，直到时至今日，我大概半个月前吧，才又重新看了一遍。
天，
我觉得我今年过年如果还在杭州这边过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陪伴我度过这个年的。
刘真的很爱看那种相对来说时间有点久的电视剧，他前段时间还在看编辑部的故事，好像是
炊事班的故事，
炊事班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有这种就是真的很爱这件事情哎，
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以前比较经典的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冗长的那种东西。
嗯，
武林外传还不够冗长吗？
它只是集数长，但是它每一集其实都是独立的主题，你会觉得很欢快，就没有负担，
很好笑。
对，
行吧。
过了一年了依旧不理解。
好，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是这个3月8号的《当男当女谁更乐？单身到底谁的错？》
错。不对，下一期节目不是这一期、啊、你们肯定都漏掉了、
啊、
其实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是3月1号的18般玩具都精通、
哦、
彩虹烦恼去无踪，
下架了，下架了，
被其他所有平台几乎都下掉了，就独独存活在我们自己的 APP 里，
凹凸宇宙里面。
对
对，那说到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想要听我们的会员电台的话啊，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凹凸宇宙 APP、
嗯、
下载方式的话呢就是去到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微博，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都叫做凹凸电波，
是的，
哎，然后在菜单栏或者置顶就可以看到下载方式了、
嗯、
然后这不是马上快过年了吗，过完年之后不是马上就快到3月份了吗这个3月份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的3月底3月26号是我们每年的周年庆开启的时间、
嗯、
所以每年的周年庆开启之后，我们之前的一些下架节目都会形成一个纪念专辑的形式，哎，重新发售给大家，
是的、
哎、
而且还有纪念徽章，
对，每年都会有纪念徽章，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提前下载起来了哦，这个样子、嗯、哈，好，那么就这个下架节目我们就不多聊了啊，
因为聊了可能这期节目也下架了
我们还是回到3月8号这一期哈、嗯，当男当女谁更乐，单身到底谁的错，
是辩论主题，
对对，是辩论主题，咱们俩吵得不可开交，
还请了外援，
对，你
找
了
张
老
师，你请的搓搓，
对对对对，他说什么什么女张当代女性要站起来，是干嘛，
搓搓说的最离谱的一句话就是说全天下生物里面除了直男别的生物都很快乐
哎，真的不失为经典，
然后后来又回来大道歉。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3月15号的真假凡尔赛，我的神赐天赋，
这个是大人学记大名吗？
不
是, 不
是，那个是去年的了，
那是再去年的、
啊、都这么久远了。
哎，这些天赋我们聊了什么？
这些天赋我记得有聊到说，对，你的盲选小天才啊，
对、
哦、
我的魅惑术就是说我喜欢一个人他一定也会喜欢我。
哦，想起来了，
是
那期刘有什么天赋啊，
就是什么做菜的呀、啊、或是语言天赋啊之类的都在这里边聊过的、
啊、
而且 这期好像是一期广告节目、
啊哎、对对对对，这期是那个 Miss Berry 的一个广告节目
yeah、
啊，
好，那么哎呀不好意思啊大家，就是恰饭了有啊 thank you thank you
sorry
然后下一期节目呢是这个3月22号的张老师颗粒无收的车载媒体主播录
这期标题起的真的是我觉得最好笑的张老师真是颗粒无收，我跟你说
他到现在好像也颗粒无收
对，就是我前段时间还在跟他一起聊天嘛，因为他现在做那个传统媒体的电台主播、嗯、他每个月的房租就占去了他大概整个工资的大半部分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还在这干干什么，他说他是做服务行业的就是服务他的听众然后榨干自己奉献社会。
但是张老师之前跟我聊说他也有在思考要跳槽、哎、
是，他也跟我说了这个事情，
思考了一年了、
嗯、也还
没
有动手，
还没跳。
是，但他这期节目我记得还蛮有意思的，讲了很多其实我们普通人还蛮好奇的，就你坐车的时候听到的那些主播那些电台他们的收益是怎么收啊，他们的后台啊操作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而且我记得是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我们会有电台 Plus 那边的职业特辑刚开始、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刚好就准备通过这期节目给大家推荐一下 Plus 里的节目。
嗯，是的。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3月29号的这些爆笑的青春荒唐故事我将不会再说第二次。
我也想不起来第二次了，
我
现在已
经不
记得了，
我想得起来，因为当时我讲了那个兰兰和康康他们两个人非常离谱的一些故事、
哦
啊、学校里边是吧，
对对对，
监控摄像头什么的，我记得讲了一个故事，
对，就是我们三个人抽烟已经被监控摄像头拍到然后矢口否认还有兰兰就是在高考前夕他还要每天晚上翻墙出去喝酒，然后回来之后拿那个吹风机吹身上的酒气
啊，
就很多这种事情。
我也想起来了，我在这期节目里还讲过我跟班上的直男打架，就两个母灵跟直男一起打架的那个故事、
啊、对对对对对对，有的，
还把包子丢到直男的女朋友脸上去了
还有刘总他那个翠花那个朋友香香公主、
啊、
就是随地大小便的那个
还被人看到
是。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来到了4月5号的解救室女王胖也放光芒，
这期是一档合作的节目，
是受到邀约
公益节目、
啊、
受到一个平台的邀约做的一期公益节目。这期节目主要就是跟大家聊了一下身材焦虑啊，包括等等的很多一些被歧视的一些点，
嗯，
然后我们觉得其实你是可以啊站出来，哎，一个放光芒的状态的。
是，
在下一期节目呢就来到了4月12号的社死现场当红主播的妙嘴失灵瞬间，
就是我只记得我在其中讲了一个段子，应该是我当年跟他扣一块去博物馆的时候，我把乏善可陈说成了乏
善
可善。
对，
这期我印象真的很深刻，是我私心会觉得，我觉得他是在我这一年的节目里边爆笑排行能排到 top 3的里边的。
嗯，
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之前出去一起出去玩啊，不然去国外啊还是哪里，有一些口误，你还记不记得什么去买打火机去济州岛、
哦、
你说 fire fire，
对对对，
还有你的什么什么买 room card 的那个东西，
我进不了宾馆的房间。
对啊，
还有那个我在说电梯来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成地铁来的
对对对，还有我还记得我在那期节目里面好像有讲，就是我对着一个在美国的时候对着一个人说 my English is very good
speak slowly
整个大说烦这个意思
这些很好笑，我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
嗯、
非常有意思。
嗯，好，那么再下一期呢是4月19号的姐妹茶话会，为什么我的男人都这么奇怪，
经典了，也算是
这一期节目算是我这一年回听次数最多的一期节目了，
确确大驾光临。
对，其实这期节目就是确确讲述了他和三个男人接触，然后就是
发生那些离谱故事。
哎，对对 对, 对, 对，
还跟一位下嫁女明星有关系、
哎、
有的有的。
然后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在问确确用的那个洗发水到底是什么，
是
沐浴露、哦、沐浴露沐浴露。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听众，他们哎偷偷摸摸悄悄咪咪的去购买了那个沐浴露，然后回来的反馈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啊、
哎，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吧，而且那个沐浴露确实有点贵，说实话哈，就性价比来说的话呢，不是咱们就以解凡人小北的姐哎，我就觉得说大家按需购买就好了，其实真的也就还好，没有那么离谱啦。
嗯，这期节目真的很有意思，我还记得确确有讲什么什么流鼻血，在身上流鼻血。
对啊，就是那个
是
什么、
啊、
是
说那个沐浴露吗，
做体育室体育老师的那个吧，
啊，
反正去他家然后流鼻血了。
对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后面那个男生好像很可怕，然后还在他家附近一直在徘徊，还拍了他的门牌号什么的。
对、
嗯、我有记得这件事情。
还有那个什么直男在他洗完澡之后给他擦身体然后直男还想搞他，就那个跟夏家女明星相关的故事。
还有他摸到那个海鲜菇，他喜欢杏鲍菇、啊、结果摸到海鲜菇
然后装睡觉，
谢谢我在睡觉
哎，我发现这期节目真的应该是每个人都回听了不少遍，
记忆点很多，
基本上都记得。
嗯，好，那再下一期呢是4月26号的同年暑假很倒霉今年夏天谁怕谁、
哦、
我对这期节目最深的印象就是我应该是在这期节目里面才了解到原来大家的夏天都是可以去就是
随意吃雪糕，
对，随意吃雪糕、
啊、
可以批发雪糕，
你评级了在这方面。
对，我一整个大评级住了
也是他刚刚讲的那个雪糕嘛、
嗯、
也是让我想到说小的时候跟爸爸呀、啊、就是一起去那个冷库里面批雪糕、
哦、批发。
哎，有好多在评论区里面的听众都激发了他们的同感，都见过那个冷库。
嗯，
然后还有就是在因为我自己老家在农村嘛，然后夏天的时候、
嗯、
外婆还有我爸我妈一起在凉椅上面乘凉、
啊、摇扇
看星星，就那期节目、
啊、对，就是看星星那个点，我想起来
了，对，我就好像扎到了好多人就是童年内心的那种记忆、
嗯、
对，你扎到了我就是没有这段记忆的苦涩时至今日我都没有能够造成过这样的回忆，
因为你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
哎呦，
是。再下一期呢就来到了五月份，这期节目呢是5月2号更新的啊，然后这期节目应该算是年度最短节目，
最水节目。
哎，对，它的标题叫做短是短了点儿，
就
是玩
儿。
这期节目好像就几分钟而已吧？
对，我看一眼啊，啊，4分02秒。
就我只记得好像是当时我们是想休息了，
对，
因为在前面一直都在忙4周年的事情，
是的，
然后就整个就是一个很累的状态，就决定直接休一期、
嗯、
也想休一个五一假期、
哎、
对，五一假期，哦，对对对对
对，
五一假期，
对，5月2号更新的嘛、
对，这期节目应该是在录之前我们已经连轴录了好几个月。
对，反正每年最忙的也就是那几个时间段，一个就是年前、
啊、
接下来马上就要到了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周年庆的前后那段时间，基本上我们整个就是忙的完全停不下来。
对，因为每年周年庆的节目里边还要会有一些新录的、
啊、
周年庆里边单独的四期还是几期节目，
四期四期纪念节目
啊、
哦，是，
所以就一直在录一直在录，终于受不了了、哦
然后我看到评论里面有人说这么短，讲真的你们怕不是站着录完的吗
屁股都没坐热
那还是坐着录完的姐妹
好，再下一期呢来到了5月10号的老娘活了20年最见不得平庸两个字，
应该又是一期合作节目吧、
啊
这个、
是的，没有错
一般我觉得说碰到这种有点上价值的标题我个人觉得就是合作节目会偏多一些。
是，哎，但其实虽然说这期节目是因为有推广才上的价值、
嗯、
但这也算是我们今年以来第一期算是比较上价值的节目吧。
是，我觉得我们的大部分节目其实在深度方面都没有那么深，就是凹凸电波这边的、
嗯、对，因为 我们的凹凸电波就是大家开心快乐啊。
对啊，
我有看到一些听众朋友说自己听哭了、啊、还有的说通过这期节目看到了平凡的意义，包括自己也对平凡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见解。
嗯，
算是我们年度相对来说比较能够给大家带来启发的一期节目。
是、
而且这期节目我在就是我们自己 APP 下面的当期评论下面有看到，因为这期节目不是五月份的嘛。
嗯，
五月份我好像在里边这期节目里面有提到说或许自己会有一个梦想，梦想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天或许也可以穿着很漂亮的小裙子啊，就是做一些小女生的那种装扮啊。然后我看评论，十月份了哦，已经过去五个月了。有个听众评论说，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刘总的梦想实现啦！然后我觉得，哦
哦，穿着小裙子了，
是我这个夏天过得可精彩了。
好，那么再下一期节目呢，是来到了5月17号的《我的维权之路为何永远伴随爆笑》。
这期节目我记得，因为这个里面提到的事件，
你买的孙尚香的皮肤是吗？
还打电话给苹果的客服说要退那30块钱的差价，最后苹果客服完全就没有答应我的这个请求。
对，
这期是真的爆笑。
对，
我们还记得有聊到什么点一些比较知名的快餐外卖的时候和那个掰扯什么我家有监控，哎呦发给你还是怎么样的，
对，
还蛮扯的。
然后我还记得我就是跟 KG。你知道就做炸鸡的 KG、然后打电话交涉的过程，我一开始他说要送我一个
蛋
挞、
那个、蛋挞哦，对
对
对对对对，
然后没送，后面我两个电话催他，他不相信，还说要调监控录像，然后最后在我的百般的千般的跟他的游说过程当中，他终于答应再给我送一个蛋挞，一过来发现是两个蛋挞。
但是讲到这期又让我想到前段时间也是我跟 KG 发生一个非常就是不快乐的事件
哦，你又有更新？
对，也那次也是点了一大堆东西要吃，结果给我送了3个小时还没有送到。
哇！
关键是那家 KG 就在我家楼下，
而且他们家外卖费很贵耶。
对，送了3个小时还没有送到，然后过程当中我就经常会打电话，我就问一下，我说出发了吗？就是说最起码的就离开门店了吗？因为说实话，我下楼去门店拿也就不过5分钟的时间。
嗯，
我本来想的是说，要不我直接下楼去拿，你就别送了。但是 KG 的那个工作人员就一直在说啊，已经送出了，已经送出了，您稍等，您稍等，就这样我等了3个小时。
最后你收到了吗？
最后我收到了，但是
已经凉了。
我其实挺不开心的，我觉得送了3个小时，而且就是到最后一两个电话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都已经麻了，他跟我说，他要不你取消订单吧。我说我等了3个小时，你
让
我
取消
订单，
说的是人话吗？
对，然后我也蛮不高兴的啦。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5月24号的《不可辜负的只有家乡的美食和月亮》
。虽然是一期推广节目，但是
很有温情。
对、
这期很温情的。
哎呦，别说了，说的我又想家了。
这不马上快过年了吗？
但是也还有一段日子呀。就是原本我计划是在每年的跨年都要回一次家的。
元旦。
对，
你今年不回来。
今年应该不回了，因为杭州疫情这么严重，很难回家
啊。可是杭州是疫情现在已经好了，已经痊愈低风险了。
那我说不定还是要搭上高铁，走上回家的道路。
行，反正这期节目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里面好像讲到很多重庆的一些烟火气和重庆的一些味道。
对，然后我们还狠狠的抨击了杭州就是美食盆地。
对，
说实话，就是我本人已经好几年没有在过年的时候回重庆了。
哦、是这两年。其实听节目大家应该都知道，你每年基本上都是留守杭州的、
对，做一个就是
安静的美女子。
是这样的。好，那再下一期节目呢是5月31号的直男的美色还是如此令人心动的呢。
哎呦，说到这
一期
有点小 yellow 啊、我觉得
其实是 yellow 啊，我们的那个热评里边哈，没有想到2021年了还能听到 Yuki 的名字。
这期也有，
你没发现 Yuki 是贯穿在我们每年节目的始终的吗？基本上，
而且你知道，就这期节目的海报，我前两天还看到群里面有人用这期节目的海报做头像，就是因为很直白的，就是有一句话“直男的
美
色还是如此令人心动呢”。
而且好像这期节目里边是黄瓜第一次讲了他和教练的故事
啊，
因为就是当初我看评论里边，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搞不好会被教练分享这期节目给对方，
就天菜的那个故事，
还没有想到就是一语中的。时隔这么久，
而且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应该还聊了我们喜欢王者荣耀里的哪些英雄、
哦、对对对对对，
应该是，因为我刚看到一条评论里面写我真的很爱马超，我说马超是谁，后来一想应该是提到了王者荣耀。
是，再下一期呢是6月8号的别卷躺平艺术家的自我修养
啊。
这期节目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当时我记得是很多人想要我们聊聊内卷这个话题。
是，
但是呢我们又觉得 哦，内卷它怎么说呢，有太多就是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了，我们就说就是别卷了，家人们
别卷了，
哎，想躺你就躺一会儿吧。
而且你们还记得这期节目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吗？源头是因为谁？是因为飞面，他那时候考研，我们觉得被卷到了，
哦、
一度，对啊，一度他跟我还在想要不要考研啊，大贤要不要考研啊，大家要不要一起考研啊？
对，
那段时间他跟我还天天，我看他在跟飞面一起聊，说自己想考心理学的研究生。
对，我当时已经在看浙大，就是每年招多少个，
而且好像还聊到了乳房下垂的问题，
为什么会聊到乳啊？因为大家都很卷到这里来了嘛，
就卷到身材了都已经、
啊、
有提到。
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6月14号的姐妹红颜谈指老，心态别老好不好。哦，这期节目好像聊了一些就是我去 live house，然后去 live house 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这种地方了。然后看到周围坐的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我感觉自己老了。
哦，你和磊磊一起去玩那一次。
对对对，然后就来提醒大家，心态千万不要老。
然后应该在这期节目里还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发现自己身上某一个部位变苍老的一个过程。
哦，
总而言之是一期我觉得还蛮现实的节目。
是，
如果从现在往回去看的话，
不敢回看。
真的，我的眼角的细纹又加深了一点。
好，那再下一期呢，就是算是今年的重磅节目了。
是，
哎，6月21号
年度重磅炸弹，
他们居然有和平分手的一天。
哎呦，
啊呀！
这次节目的推送还是我写的，
是的，我被骂到了今天啊，家人们，从六月份被骂到了这个马上快一月份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基于这期节目，其实后来我跟刘总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都有给过各自的一些回应，对吧？
是，
就关于大家的一些疑问啊质疑啊等等的、嗯、说到底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能够好好的做一个好朋友的感觉了，
一起聊男人的感觉了。
是，但是有个很好笑的点是什么，时至今日哦，已经过去半年了，还会有人发微信问我说，等一下刘你和他可分手了吗？
啊，对对 对, 对，
我说大哥半年了，已经半年了，都分别谈过男朋友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对，都后知后觉。
对，
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这期节目里面，我好像讲过一段话，我说有很多事情当时看可能会觉得挺难过或者怎么样，但是时间过得稍微久一点之后，你再往回看那就都不是事儿了。
嗯，
就我觉得这句话是我现在突然想到的，你看已经到年末了，感觉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当初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做的也很艰难，但是说实话就现在来回看的话，我们不谈曾经的一些难过与否，我们就来看现在哈。
嗯，
就是你看就像前面讲的刘，他终于穿上了自己的小裙子，
嗯，
他变得很开心，然后他也是活出了一个他想要的一个美女的样子、
哎、一个辣妹，哎，
是
他还会抢我的辣妹装穿，你知道吗？
我们还互相分享了，你链接发我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某一个层面上的好事吧，
就是分手到后面都变成了彼此的成全，其实是、嗯、
对。但是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做朋友，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珍惜的。
嗯，我也曾经以为我做不到这一点的，那殊不知
你做到了，
还是做的不错。哎，可以的。
哎、thank you,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啊，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是6月28号的揭露美女辅警的暴躁普法日常。
这期节目实际上是老早之前就录了的，
是，
但是因为我们那一期就是上一期那个分手节目录了之后，大家的心情就不能平静，
嗯，
没有办法，就是在一个只过了一周，然后再给大家当做无事发生，我们再聊一个非常快乐的东西，所以就剪了之前搓搓来玩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录了一期，然后把它剪出来了、
嗯。这期节目当时本来是差点被废掉了，
是。
主要是因为就是这个样子的，就顺便也可以提一个话题，就经常会有很多听众哈会来私聊我说，哎呀 Taco 我对你们某某某某话题好感兴趣啊，我也想要上你们节目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都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纯粹的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录制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那么他当时来录节目的时候呢，是势必会出现一些不管是口误也好口癖也好还是等等的东西，包括你跟麦的远近的一个距离把控什么的、
嗯、
啊，这个东西呢就会整得比较复杂。所以当时呢这期节目录完我们觉得内容非常好，但是剪辑起来会可能会比较累，所以差点被废掉、嗯、
啊，
是
这样
子。
我就记得在这一期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他们在警察局里面遇到的那个天外飞仙、
哦、
最后说到的那个女生、
哦、对对对
是一个精神病应该是，
对对对，
最后选择自杀了，
对对对，
嗯，
哎呦真的太难受了，我当时听完之后。
对，然后我觉得当时最让人触动的就是说他说不定真的有可能是回到他的母亲了。
是、
嗯、是这样的、
嗯、这期节目但是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感谢曹操的，不然这期没有办法。
是
是这样的。好，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是7月5号的童年特辑，今儿就让你知道咱家的规矩。
这期也很好笑，
应该说都是小时候爸妈管我们给我们设立的一些那些条约什么的。
对， 对，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你们看开更了一期那个关于家庭教育的一期节目
啊、哦，有的有的。
对，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想跟你俩一块儿聊一下。
对，就是那期，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正好第一次做了那个看开俱乐部嘛，在我们的 APP 上独家更新的一档免费节目。
嗯，
那次聊了那个什么来着，就是类似于孩子的什么成长是靠你一手打出来的吗还是干嘛的，那期其实在看开里边的色彩略微有一点点
沉重，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过来就是欢愉了一下
对，
就是也有非常欢乐的一面的这个话题。
对、
嗯、
然后我记得这期节目里边就是黄瓜好像讲了说他小时候动不动就是他爸爸会你给我出去
对，
然后把他关出去，然后热评很好笑，有人在幻想说如果是现在的黄瓜这样的性格保留这个非常搞笑的性格的话，那个小时候爸爸跟你说你给我出去，黄瓜会哭着说老娘不想出去
你是不是在这期节目里有提到，就有一次你跟你爸爸吵架，然后你很生气的说老子怎么怎么样、
啊、对对对对对，我一直说脏话，然后我说一句老子我爸给我一个耳光后面打得我不敢说了
然后我记得当时刘总还吐槽了一句老子再也不敢了对，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7月12号的独居or合租总有你绕不开的奇葩。
嗯，
这期应该是我刚搬出去一段时间、
哎、对的，
大家对比一下，
对对对、嗯、然后当时遇到了很多独居的一些小小困难啊、
嗯、
对，
有一些恐怖的事情
哦，他不是还一脚把自己踢到大拇指肿的那个乱七八糟的，非面还背他去医院
了，对，是小拇指啦，小拇指、
啊、小拇指
sorry sorry sorry
我的大拇指还是很坚固的
不要诅咒他的大拇指
然后我记得还聊到了一些就是大家过往包括还没有在一起来杭州的时候之前自己各自的一些和别人合租的一些故事
啊，
什么交出臭豆腐蛋之类的，
对，还有我的室友拉屎太臭了、
啊、
该怎么办，
对对对、啊、蛮多的其实啊，对，我还记得我那期里边讲了一个非常恐怖让大家很多人在评论区里面觉得这个故事也太吓人了，就是我在北京时候有一次合租，结果里边有一个男生他其实一直藏了他的弟弟和他一起
啊，
结果是有一天我早回家才发现这个家里边有一个陌生男人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
现在说起来还是很可怕。
可是当时评论里有人骂你哦，说哎，那我在家里住一个人就是怎么了呢，很奇怪吗什么什么之类的哎，可是真的很奇怪，在家里住了好几个月有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人每天
跟
你同住一个屋檐、哎、
而且这个时隔这么久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这个人是不是没有跟别人合租过，我突然诧异，我们去合租的时候这个房子里边分多少个房间有多少个人一起住是跟我们的房租挂钩的、
嗯、
我说的就是实际一点，你那边多一个人再和我一起合租的话我这边的房租是要相应减少的呀，
对
呀、啊，如果你住的人很多我可能就不选你这里了，所以这是必要该告知的一个东西。哎，我怎么生起气来了
怎么开始骂人了呢
骂七月份的一条评论了。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7月19号的红粉家人们的寂寞排解大法
啊，张老师光临，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就是保洁阿姨、哦、诉说自己有多么热爱打扫这件事情，
他真的很爱扫厕所张老师这个人。
是，
然后这期节目里面其实我个人还分享了我自己在生活里面觉得无聊的时候会选择去干什么事情、
哦、嗯，
跟大家讲了很多次我会去往西湖那边跑，
哦对对对
对，然后就有很多听众在下面留言说那我经常去西湖是不是就可以遇到黄瓜酱了
还有人会说什么评论里面有讲说哎，我无聊的时候其实会看小黄麦大家无聊的时候真的排解法千姿百态，
我记得刘有哪一期节目具体哪一期我有点忘记了，好像在后面，
对，
他有
自我奖励吧什么的，
不是不是，是他讲说他没事就会看小电影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现在还有在保持这件事吗？
哎，最近其实蛮少了，因为最近没有那么无聊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记得自己是当时在煮菜，然后那个菜煮还有一定时间才能煮好，他选择去看了一部小电影，然后再回来继续煮菜，
很离谱哎，
很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听你们说觉得自己很奇怪。
好，下一期节目是7月26号的当代成年人的面具大赏、
哦、
啊，这其实也是一期当时和 Miss Bear 的一期合作节目，
对，也是稍微上价值了一些，
嗯，
但是上得很好，
是
上得很好，
将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戴上的一些面具和自己本来所想要活成的一个样子，
嗯，而且这期节目其实算是跟后来的打野有一个联动
啊、
嗯，因为打野的那一季的 Plus 嘛，其实我们后面总结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说好像你们两个人在去跟一个人去 接触社交的时候
会情不自禁的戴上面具。
对，
是。
然后我可能就会讲到我应该不太会戴面具，所以可能会导致两种不一样的结果。但是说实话我也分手了，就是还可能戴不戴面具也没有什么重要。好，那再下一期节目，再下一期节目呢是8月2号的初次见面，我真的很讨厌你。
这期我记得应该，
我记得咱俩去剧本杀，
是，
然后遇到了一对一直疯狂的迟到，最后半天终于来了，然后还吃味道很大的外卖，
对对对，
两个人一直，
然后还讲了一下就是在社交场合里面你该怎么做才不会让人第一次见你面就非常的讨厌你，
对对对，
一些社交礼仪什么的。
我觉得这期还算是可以去听听看哈，就是说不定能收获到一些哎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见第一面真的很重要，包括
第一印象确实很重要。
对，就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做 Plus 做凹凸都在反复跟大家强调，在恋爱的里面有一个点很重要，就第一次见面的心动嘛。你只要把这个点照顾好了，你们后面的我们讲到说你的所有努力才会有意义，
对，
诸如此类的，真的可以回听一下这一期的节目。
是。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8月9号的扎心七夕，我算过了你俩没可能，
这是大家都单身的一个七夕呀。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这一期的起因好像是当时我开了那个塔罗铺，然后有很多人来找我算塔罗，然后我就算完之后跟他们讲你俩没可能，但他们还会继续问说那我再努力努力，我们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呢，
垂死挣扎，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记得我在这期里边有一句好像被大家奉为蛮经典的，说就是不要做舔狗，就是你就是越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对，你越舔他，不是，是你越舔他，他的心就会像鸡儿一样越舔越硬。
你又讲了一遍，他当时在节目里讲了两三遍好像。
又逼掉吗？当时
没有逼掉。
还能上架，这是个意外。
对，好，那下一期呢是8月16号的熬夜吃大瓜塌房到我家，
应该是吴某凡出事之后做的节目吧。
当时是我们讲的是吴某凡，然后张某汉和霍某，
啊、对，
哎，三个人的、这个、
连讲，
你这报人身份号算有区别吗？
哎，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8月份做完这期节目之后后面还有那么精彩的故事。
是，
这下半年很多，真的。
对，你会发现在这一年我们所有人对于娱乐新闻的那种接受度都提高了很多很多。
嗯，
就包括我可能是因为前面看了吴某凡的事情，最近王某红他出事之后我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波澜了。
对，我当时居然没有震惊。哎，
是，我只觉得他很怎么说不适合当一个明星，但我更多的就没有，不会像以前刚看到吴某凡那个事情一样自己整个人在一个震惊当中。
你只能说是明星越来越没下线了，所以就会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八卦。
可是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是不是对的，但我总觉得说娱乐圈里面很多人可能本身就不一定那么有下线，只是还没有爆出来
啊，那这是必然的。
所以这就会导致我觉得可能大家做了什么事情突然有一天爆出来，只要他不是吃屎了，我觉得可能都觉得就是说好像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这种感觉。
吃屎了我好像也可以接受我的
这是有一时屁而已吗？
好，下一期节目是8月23号的爆笑预警，我们和父母的执念博览会。
这期很有意思，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有童年的色彩啊，或者有父母的色彩啊，这种东西。
对，
我记得里边好像有聊到说我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执念，就是她一定要把我们家的车停在她厨房就是玻璃下可视的那个范围之内。
对对 对, 对, 对，
她一定要停在那里，不然她就难受，
然后她看到那个地方空了就会让你爸
赶
紧去挪
车。
然后我看评论第一条就是说她哭的妈妈说她湿气重的那个，
一直说到有湿气，
我妈一直想给你填湿气。
不过这期节目到后面也有感人的地方的，就是我讲了一个我外公跟我的那个栀子花的故事。
哦，对
对
对, 对，
那期推送里边我记得还有放上那个
栀子花的照片，
对对对，那张图片很漂亮。
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8月31号的星座恋爱四大星象代表请求出战。
这好像是第一次
聊星座，
对，星座相关的节目。
我们一开始其实还蛮担心大家会不太喜欢星座系列的节目的，但没有想到后面的反响非常的好。啊，反复的没过几期就有人在评论区里面说能不能再做做星座什么的。
对，而且你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决定做星座哈？其实是因为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已经就是反正我这边哈，我能陆陆续续看到已经一两年了，就经常有人动不动的就问，哎，你们什么时候聊聊星座呗？
从来没聊过，其实之前。
对对对，
而且今年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爆点，就涛白白火了嘛，他又给那个星座的火里面加了一把火进去。
加了一个，加了一把柴吧，
加了一把火
，我的热情，
加了个炸弹。
而且确实蛮巧的，我们在决定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家里边这四个人是完全都分在不同的星象里边，
对对，
各有一个。
风火水土都占了
哦，然后就一起来聊了一下，确实也盘出了很多很多和星座能够佐证的一些点，还蛮神奇的我觉得。
嗯，哎，可是我有个问题啊，就当时就是我们聊出来，我说我可能会更加喜欢火象星座，然后刘说他可能会更加喜欢土象星座，那问题就是刘之前谈的那个不就是那个男前男友吗？不就是土象星座吗？
就是土象的呀。
你现在还会选吗？
我还是可能会倾心于土象星座，但是不会倾心于那位朋友，是这个意思。
你算是在乎土象星座里
的，对，容易被土象星座的人吸引到。
嗯，我后来也发现了，我其实是容易被风象和火象吸引的。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风象它很自由，它很飘散，不像我们土一样，我们土就是扎根在地底下的。
你们稳。
对，但是风象它是随风转的，火象你又觉得很热烈。但是风象我前面谈过了啊 ，low， 再也不谈了 ，thank you， 对
，thank you，
不会再谈了，对。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这个9月6号的本宫心动了健身房的肌肉森林。嗯，
这期节目是我和瓜去健身房初有成效，瘦了很多。嗯，然后在那段健身的时间里呢，也见识了当时我们在健身房里边发生的诸多非常好笑的事情。
是，然后因为那期节目确实这个颜色有点 yellow， 然后我现在在某些平台上就完全看不到了，被下架了。
啊，有些平台下架了。
哦，
我记得在那期节目里面留数字就是银。
是因为在健身房里你总能遇到那些乱叫的人。
对，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吟叫，我们最后就会被下架。
好，那再下一期呢是9月13号的大学生活听我的，别人说啥不好使。
对，我想到这期好像也是当时有一个社会新闻出来，就是那个什么学姐干嘛的穿的制服。
哦，张美玉。
对，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想起了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嗯，然后才迸发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然后刚好那个时间段是很多大学生将入校的日子，就给大家讲讲你初入大学需要注意什么。
对，我们的一些经验之谈。
还有一些忠告，比方说他过当时我记得说要大家多思考。
还说要大家多谈恋爱呢。
没有说要多谈恋爱，我的意思是大学里面最好可以谈一段这个校园恋爱。嗯，因为可能会跟你出了社会之后的那种恋爱的氛围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等于说是多一种体验吧。对，具体还是要多思考啊，多思考。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9月20号的都别斩男了，指南不吃这套啦。这期呢其实我们风向蛮两极化的。嗯，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今天做总结，还是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期节目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厌女媚男。嗯，但说实话我们这期节目要传达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你不要媚男了，你不要觉得男人喜欢什么样的你就去做什么样的。
做
你自己，
不要
做
斩男款了。
对，你要做你自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你要做你自己。就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提到的郭门大弟子。嗯，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他是搞笑女，他没有爱情，他好像男人都不会喜欢他，但他也有自己的光芒，自己的色彩。
是，
所以我们要传达的核心点不是说男人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要去做什么样的，而是不要因为男人喜欢什么样的而去做什么样的。
总而言之就是做你自己。嗯，be yourself。
对，绝对没有说去就是说媚男厌女那种感觉。
其实也都习惯了，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也会经常做一些别的主题的节目吗？嗯，有一些人会说你媚男，有一些人会说你女权，那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我们聊的人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里面。嗯，最多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其实是，然后你给他按了个标签，给我们扣了个帽子。嗯，那我们也不能专门开一期节目出来骂你，不是？咱们也只能在这种总结类型的节目里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听得也轻松一点。
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9月27号的直男恋爱大拷问，女朋友怎么老是哄不好。这期节目啊一样的还是被骂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涉及到男女问题的节目啊，很有可能就是会引起某一些男男女女的不爽快，这个样子。
对，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像我们说的这样做的，但是他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觉得你们说的不对。嗯，哎，就这种感觉。
没什么问题就代表你问题大了，我跟你说。
但是这期节目我要说一下，这期节目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大家不要吵架，就是或者说吵架了，也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方式去解决。嗯，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吧。
而且说实话，这期节目我们说的一些方法论和剖析当初男女吵架，每个人就是男生和女生分别在意的点分别是哪里，其实剖析的非常透彻，是很有用的。
对，
很多听众在评论下面都说就是悟到了，你知道吗？之前吵架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其实哦，只要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僵持下去了。嗯，这就很多有意思的点，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对，说白了，我们对这个男女问题啊，我们一直保持的就是这个性别平等，那就是最好的。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当我们聊及一些关于恋爱的话题的时候，可以给到你们一些帮助，让你们的恋爱谈得更加的顺畅，是吧？是，主要是这种感觉哈。好，那么在下一期呢是来到了10月4号 国庆歌友会甜甜恋爱歌单大放送。
哇哦！
这段时间，这期节目上的时候，是我们打野那边会员电台也同步在更新嘛？
对。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们三个人都纷纷的在那个时间段脱单了。
是。
所以就有一期这样的甜甜的这种歌友会的分享。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期节目录制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已经分手了
啊！当时已经
出来了吗？
对。然后我只不过是把它延后了很多的时间，到后面才跟大家讲我分手的那件事情。
强颜欢笑了，当时。
对，所以当时其实这期节目里面大家都在唱甜甜的歌，我只是在应和大家，你知道吗？因为另外两个人确实是谈恋爱了，但我当时已经是完全离开恋情的一个状态。
他当时特别想唱的是舞女类，其实
完全不想听什么甜甜恋爱歌单。
哎，当时黄瓜真的憋了很久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而且一度他是不想说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分得我太无语了，真的。我当时我记得是我跟那个男生，他跟我提完了那一大通的话，就分手的语言之后，然后我跟他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分手嘛。我把整段聊天记录发给了我的几个姐妹，然后大家也都表示特别无语。我当时我就在想，哎呀，怎么到最后是这么个结果？那我到节目里到底该怎么说呀？
对对对，
我就觉得很难讲，我又不能把聊天记录念给大家听，但是这段感情到分手又不是谁的那种大错误，所以我就一直在纠结到底怎么讲。后面也是在 Plus 最后几期了，我们也没什么可以聊的了，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它直接跟大家去讲出来了。
哎，可是我觉得你这个情况跟我很像，可能是因为刚好我分手的时候已经避开了 Plus 那一季了，所以
就打野结束了，
哎，打野结束了，所以没有契机让我去讲了。阿弥陀佛 ，Thank you。对，但是我也好像，如果你要把我分手的故事拿出来讲去剖析的话，我也没什么好剖析的，
真的。
就是太莫名其妙了，
而且细节很多，有的细节你都已经忘记了，但恰恰就是这么多细节组合起来导致了你的分手。
对，
所以在节目里讲的话可能会有点太武断了，
而且本身也没谈多久
哦。
是这样子的。好，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是10月11号的童年系列，有一种好看叫我妈觉得好看。
对，我记得这期节目我还就是大肆抨击了我的母亲就在小时候非常给我喜欢买一些阿姨脸色彩的衣服，你还记得吗？我有讲过。而且还我爸不许我穿那种短裤啊，不许破洞，就小时候对你的衣着上面的审美有比较严格的一些条条框框
把控。
对，觉得你不能乱穿，因为我总是乱穿，就是会穿的一些奇奇怪怪，在大人看起来你很诡异，就会限制你。我记得他好像有讲说他妈妈特别喜欢给他扮公主还是干嘛的。
对，特别喜欢给我买那个迪
士尼
的衣服。
哦，对对对，而且说哦，还有你艺考时候的事情，买鞋子是不是？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说买了一个那个艺考的鞋子，然后我满心欢喜的觉得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双高跟鞋。
哦，
就拿到我面前，我感觉像卖保险你知道
那种黑色绒布
对，然后矮矮的那种。
是，而且这期的评论区里面排名第一条的就是你应该是他过那段时间应该是看短视频看多了，然后在这一视频里有过分的去学习短视频的语调被大家抨击你知道，
大家很严格。
对，然后他学了一期，第二期之后立马改邪归正，你知道
但是那段时间真的是天天都那么讲话，所以也不是说刻意要在节目上去模仿，
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正常的说话方式了。他每次一来我们家准备录节目的时候，就是家人们，咱们就是今天
咱们就是纯粹的一个来录节目了，就属于是，对，就变成这样子了。好，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是10月18号的《粉红丝带：我的胸部成长史》
公益节目了，
也是，哎，也是公益节目。这一期节目主要是跟大家聊了一些就是乳腺癌目前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状况。以及呢就是我们从小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女性啊，我们对乳房的认知，
还有一些和就是我们胸部相关的一些小小的插曲，包括小时候可能都有讲到一些啊，你在刚发育的时候你穿的是小背心呀，可能不是正常的内衣，还有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男孩子会非常调皮，记得吗？就在后面可能会扯掉你那个带子，大家会议论。包括还有很多，我记得还聊到就是很多女生在小时候胸部刚刚发育的时候会有一种自卑的心理，然后导致现在可能会含胸驼背啊，都和小时候的成长脱不了关系。其实
我就记得这期节目前半段我讲了不少话，后半段我一句话可能都没有怎么讲到
而且后面我们还聊到了一些就是跟乳房相关的一些常见疾病啊，除了乳腺癌之外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值得去听听看的啊，这个样子。下一期节目呢是10月25号的来患者报道，医生你看我还有救吗 这期节目真的懒死了。我前两天还在回听这期节目，一边回听我就一边在想，我们是怎么好意思做这期节目的？
就把自己的惰性说得明明白白，
懒得理直气壮，
太懒了。
那你们还记得，就是这期节目里边你们曾经自己说过的，觉得自己最懒的一件离谱事吗？
我最离谱的应该就是，因为到了秋冬，然后得先把春夏的衣服收起来，才能把秋冬的衣服挂进去。就这个步骤，我拖了2个月，然后最后秋冬的衣服在我家的沙发上堆成两座大山，我每天愚公移山。
春天也过去了。
对，
我的懒，我记得就是我自己如果没有其他人来到我的房间，我从来不会收拾自己的房间。但是对，如果我的朋友到我的房间里来坐两下，我会假模假式的开始，哎呀，这个地方稍微倒一下垃圾了，哦，那个地方也折叠一下吧，这种感觉。
我记得我有一个点，好像在评论区里边被有人就是讲说，怎么会这么离谱，懒到手机充电这回事。那会儿好像刚刚和当时那个前男友谈恋爱嘛，之前我是一个手机充电特别懒惰的人，觉得说手机只剩20%的电了，但是我要睡觉了，手机充电线不在自己手边，算了吧，20%的电过一晚上应该也不会自动关机吧。但是谈恋爱之后，为了要每天打电话，很担心自己手机没电，所以才会迫使我不要那么懒惰，每天都随时在充电。
对，好，那下一期节目呢，已经来到了11月份了，离现在很近了啊。11月1号的艺考学了3年，你就给老师看这个，
这很好笑。
我前两天也在回听，真的很好笑。
对，我就记得我自己说的那段故事，一个人那个艺考生跳拉丁舞，把整个房间的灯都关了。
还有我讲的那个唱小星星的故事
啊，我记得，我记得。
还有一口痰。
哎，这期好像是大仙有来当嘉宾的，
对对对，
他是美术生嘛，然后又讲一些他们在学美术的时候，什么联考啊，或者是集训的时候啊，我还记得他说什么在考试的时候，有人就是心态崩了，会画奥特曼是干嘛的？
对对对，他当时说的画七龙珠来，七龙珠，
七龙珠
之类的吧，
就心态崩了，把自己原本画的那些画给擦掉了，然后画的。但是我后来我去回听的时候，我才明白他说的是用橡皮擦擦掉，因为录节目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擦掉，我以为是他画个叉叉，真。那录节目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叉掉，你知道吗？这普通话怎么回事啊，
吃不分呐。
哎，但是现在说回来，其实他们艺考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吧，现在
没有没有，
校考还没开始，
校考还没开始呢，
省统考结束了，
好，撤回。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
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是11月8号的来抄作业四位美人的年度购物红黑榜。
对，你录完那，你录完我们上一期说到的节目之后，你就去了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然后就被关进了医院隔离。
对，然后这个时候录这期节目的时候，他在家里隔离。
对对对。
然后录完这期节目之后，再被你又送到医院。然后我们后面才又录了第二期的节目嘛，没有他的节目。
但是这期其实反响还蛮好，种了很多新的草，大家觉得非常有趣。当时我什么洗澡的那个刷子呀，蕾蕾还说了什么一次性内裤、
猪鬃毛刷。
对对对对对对
对。张老师还大肆吐槽他在短视频平台买到那种什么搓澡神器，
对，
他一搓就是那种泥像雨一样下，但他回家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就是这期节目还种了蛮多非常有意思的草的，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
好，那下一期节目呢？我又不在，是11月15号的令人窒息的操作游戏菜鸡们的爆笑瞬间。
哇，这是咱俩加上大仙，
对，
我们3个人录了一期，
讲了一下在王者荣耀啊，还有吃鸡啊，还有大仙玩过的一些端游里面碰到的很搞笑的，或者是特别高光的那些游戏时刻，
对，
也挺好笑
的啊。
这
自己的菜鸡瞬间很好笑，什么突然自己开局吐了一个闪现出去之类的，
开局就叫进化
啊，对，还蛮有意思的。这期就是很多玩游戏的朋友引起了很多的共鸣，然后在评论区里面，他们有很多人也发了自己在比方说峡谷里边游玩的时候，或者是吃鸡还别的什么游戏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非常好笑的事情。我当时翻评论翻了很久，每个人都很好笑，我的天哪。
然后没有怎么玩过游戏的就是骂声一片，说我们不考虑他们的感受。
好，那这两期我不在哈，下一期我就回来了。下一期呢是11月22号的和解失败，
你一回来就和解失败，
家庭出逃记。
这期其实有一点怎么说严肃吗，但是是讨论了蛮深刻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问题的。
是，起因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听众发来了他的一个故事，这故事简单来说呢跟我的童年经历非常相似，然后我们就想说既然都是跟原生家庭的伤痛有关系的，我们就可以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其实这期节目做完之后评论里面有很多人，我才知道大家的这个原生家庭可能有很多人都是存在问题的，
有相似的经历。
对，然后我 觉得好像也让一部分人释怀了一些，
同病相怜。
而且我真的是比较惊喜的发现吧，就有很多的朋友听节目，他们非常感动，然后也哭泣了。为什么我惊喜？就是我没有想到这期节目做出来会给大家带来如此大的一个情绪反应。我觉得说我们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固然是挺难过的，但是也没有到哭的地步，只是很多人后面听的时候听哭了。我后面自己回听啊，听到我妈在我小的时候不离婚，就是为了给我一个好的童年，我自己也很感动。其实，
但是后面我们也探讨了很多，就是当你在一个家庭里真的不幸福的时候，作为一个母亲，你是不是真的应该去离开这个家庭，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快乐一些？还提到了关于家暴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对于原生家庭有伤痛记忆的孩子，不妨可以去听听看，这样子。然后再下一期节目呢，是11月29号的《老天爷》，关于臭脚，你有什么想说的？哎，就这个标题，它不是应该这么读的，就我现在是普通话读出来，实际上这个标题应该是老天爷，关于臭脚你有什么想说的，大概是这种感觉哈。然后这期节目聊的很多都是那个小便题，
小便题还有大便题呢。
我记得当时录的时候也笑了很久，这些小小的便题。
对，
哎，比如说你的室友脚胖臭，你该不该告诉他？然后那个工作里面你的同事出了一些纰漏，你该不该帮他弥补一下？
而且这些我们在节目里边讲到的那些事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其实
对对对，
还引起挺多人的共鸣的。因为大家在什么生活当中啊，或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很多不同的人，好像似乎多多少少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我就记得我里面讲一个故事，是我的那个大学室友拿我的电吹风吹他的潮湿的内裤，气死
我
了。
对对，
现在小孩是很生气。
好，那下一期节目呢，马上我们到了12月了。12月的节目我们就快速回顾一下，距离现在时间很近嘛。12月的第一期节目是12月6号的三个土狗的超人恐惧症。哎，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聊了一下我们三个作为这个
土狗的资深代表，土狗一号。
哎，在见到这个超人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尴尬瞬间，这样子啊，也很好笑。
对，
那下一期节目呢是12月14号的童年系列，我作为小学生的诈骗史。
童年系列卷土重来，每次都是爆笑不断，我跟你说。
我们开银行的故事
啊，对，开银行啊，
开餐厅啊，
开餐厅啊，
开钱庄 啊，
对对对啊，玩了一些小时候自创的一些奇怪的游戏啊，很好笑，
还骗别人呢。
是哦，好，那再下一期呢是12月20号的尴尬修罗场，当社恐患者遇上社交牛逼症。
上周的节目。
对，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我作为一个
社牛代表，
哎，社牛代表，然后跟两位社恐代表一起探讨了一下社交上的一些尴尬事件，
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对谈，也不乏一些有趣的故事。
写新闻报告呢你。
好，那么一整年的节目我们就回顾到这里了。其实我们今天也还有想到一些别的趴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时间呢就是说已经来到一个纯纯的就是来到
一个小时，
哎，一个小时的概念了。所以我们哎那些什么总结啊之类的我们在后面再看吧，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可能也要聊一些哎就是回家过
年
啊，年
度总结
啊，哎，
还
年度总结。别总了。就回头再提吧，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一些心态变化什么的。不过简单的总结来说哈，我会感觉这一年其实过得挺快的。为什么觉得过得很快呢？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哈，就是我觉得疫情出现了之后所有的时间都过得飞速。
是，疫情都两三年了，我的天哪，到现在还没完了。
对
啊，哎，有愁啊。
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哎，说到底还是因为疫情影响，就是可能我一直留在杭州这个地方，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别的一些省份啊城市啊去游玩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年呢除了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客观的一些大事件给我留下那种比较大的印象。
因为你想我们再往前一年的时候，那年9月份我们不是还有遇到很多很多糟心事，也算是那年蛮经典的一期节目。
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再遇到糟心事了，
这种经典不要也罢。
那你这么一说，其实今年真的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年。
对对对，
就平安是福啊，姐妹们。
是，只是我们的情感上面有了一些比较大的波动而已。
对，而且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他会有跟我讲过，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在20或者21这两年出生的孩子，可能他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就是一定要戴口罩了。我前两天想的时候我才突然间反应过来，就是跟我们的童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对，
可能他们最初的认知就是我们出去都是一定要戴口罩看健康码的。
是这种感觉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年度总结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了。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啊，非常的 thank you 各位，就是陪我们度过了这比较平稳的一年吧。那明年的3月份呢即将迎来我们的周年啦。
是的，
我们可能会想点什么东西啊，看看怎么度过这样子，
说不定会跟大家见面的。
对啊，
话起来了。最后还是感谢大家 家这一年的陪伴，然后还包括我们有一些恰饭的广告也能比较就是快乐的帮助我们，爱护我们，支持我们，谢谢
啊 thank you,
非常的 thank you、
哎、非常的 thank you。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嗯、那么明年啊，我们下次见面就在明年啦，
明年见啦、
哎、明年见，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跨年的时间。
嗯，
好，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